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个日子啊，是一个大日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啊，60年前，公元1966年5月16号，中央委员会下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知，俗称516通知。从这一天开始，史学家公认的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浩劫，即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这场大革命一直到1977年在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英明领袖华主席正式宣布结束。也就是说，长达11年之久，席卷整个中国。叶帅不是讲过吗？有1亿人挨整啊，超过1亿人挨整。那么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呢，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问，他有没有被永远的翻篇了？60年一甲子啊，今年又是夏历丙午马年呢。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十年后的评说》，这是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在北京公开出版的。这个小册子云集了当时啊理论界、文化界、史学界的一些名人，传了这么一本小册子的目的呢，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总体的理论上的、历史上的清算。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1987年出版，实际上这个小册子完成于1986年。1986年正是文革发动的第2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的第10个周年。而且1986年距今40年前啊，是1949年至今可以说是舆论管控上最为宽松的一年。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产生这么一个小册子，不足为奇。只是令人称奇的是，这本小册子成为绝响，因为在这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20年后的评说、30年后的评说和40年后的评说。就是10年后的评说永久的啊，或者说暂时永久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所以说到这里，我们更要问一句，这场浩劫啊，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真的永远的翻篇了吗？那么下边呢，我们来专门聊一聊这场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咱们不说那么多啊啊，臭氧层子的事儿，咱们就说点干货。一场革命的发生啊，用导师列宁的话讲，就是列宁的这段话说明革命的土壤、革命的时机以及革命发动的根本性的原因，说得很通俗，只要有小学以上文化的朋友们都能听得懂。列宁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下层不愿意照旧的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愿意照旧统治和管理下去的时候，革命的形式就出现了。某种意义上讲，革命的出现是上下同心，就是大家 对眼下过的日子过腻了，就要折腾。只不过下层想的是啊，我们最好能过上更富裕更舒服的日子，而上层想到的是我们能够抓的更多的权，捞更多的钱。两者实际上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过上更舒服更幸福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又想起哈耶克先生的那句话啊，奴役之路往往是善意铺就的。下层那些幻想明天有更多好日子的人，自觉和不自觉的被卷入到浩劫当中，或者充当炮灰，或者充当急先锋，或者充当帮凶，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当初参加这场运动的初衷恐怕不会完全一致。至于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硕果还是苦果，我相信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所以在这场大革命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最为悲剧的一幕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左派他的基本盘，也就是说铁粉，主要体现在教育界和艺术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师和娱乐圈，这两大块力量是左派革命的基本盘。哎，这个老师队伍当中很多人天然就是左派，可是呢这场文化大革命啊，我给大家念一组数据啊，据当时的17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人数达到142,000多人，其中直接被打死的有7682人。大家看一下，这些忠心耿耿跟随左派闹革命的人，他们居然首当其冲被搞掉，这可以说是悲剧当中的悲剧啊，对吧？用这个南宋诗人啊词人刘过的那首词来解读，我相信更恰当不过了。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对吧？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狡兔死走狗烹，可是狡兔还在，走狗先烹，走狗死在狡兔之前，敌对势力还没有被灭掉呢啊，这么忠心这么听话这么贴心的走狗被搞掉了。事实上不光是这个整个的教师队伍，在上层像谭震林啊像陈毅啊，这些人何尝不是忠心耿耿的走狗啊？结果最后怎么样？身败名裂。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彭真，那不是第一个喊万岁的吗？如果用走狗来形容，他无疑是最忠心的走狗啊。结果第一轮打倒的居然就是他，对不对？那么距今60年前的那份臭名昭著的516通知，他直接孪生了两个怪胎。第一个怪胎就是起草这份516的通知的这个小小的机构，叫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十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成为日后大家谈虎色变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就是说中央文革脱胎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起草小组呢，否定了彭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酝酿的二月提纲，直接推出了声震天下的五一六通知。这是第一个怪胎。最凶狂的时候，中央文革居然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为四大金刚。在整个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哪一个机构可以与这三块金字招牌并驾齐驱。所以咱们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怪胎。至于这个怪胎啊，有没有被彻底消灭，就像我们问这场浩劫是不是永远被翻篇一样，这个巨大的问号，我相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留在善良的人们的心目中，久久挥之不去，对吧？那么另一个怪胎是什么呢？就是这份臭名昭著的通知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精神。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啊，陈毅讲过，一言以蔽之，就是整垮老干部，啊，还有其他的人都有过类似的啊说法，但是我们今天走过60年之后，重新看待五一六通知所彰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全面夺权。这句话啊，在这个十年后的评说当中出现的，这句话的总结非常精辟，今天已经很难看到这种鞭辟入里的话了。这句话是带有普遍性的，不是仅仅存在于中国，存在于东方。凡是要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全面阶级斗争，全面夺权的运动，都叫文化大革命。至于这个亿万群众从哪儿来，是本国的土特产，还是从外边引进的啊舶来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们捏到一起，供这些啊阴谋家们所驱使，最后达到夺权的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的那场浩劫，它的火种实际上是被保存下来了。有没有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悄悄的在我们普通人当中生根发芽以及蔓延开来，我们今天不敢下任何啊实质性的结论。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用时间来证明。而且马克思也有一段话说的更有意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上的一段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症状，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这段话听着很绕口，但是如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解释，就是说只有当疼醒了之后，才能真正发现这个疼痛意味着什么。顺着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今天就要解剖一下周恩来营救彭真事件。通过这起营救事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这位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最核心层的人物 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关于这一点，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当中曾经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琢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这两句话是一个最好的核定本。这两句话出自于邓小平之口，更能说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微妙。而且正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绝不局限于中国，绝不局限于东方。周恩来身上这种多种角色的互动也绝不仅仅限于周恩来本人，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直率坦率的讲，周恩来身上被打上的这种深深的烙印，同样是我们普通人同时具有的，知道吗？这就是刚刚我引用列宁的那句话，上层下层同心协力，日子过腻了就是要折腾，谁也挡不住，这是人性使然呐。事实上啊，我们看一下周恩来在点燃文革这场熊熊烈火过程当中，他虽然不是主要的点火者，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不会拖得那么久。说明什么？说明周恩来至少是煽风者。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委曲求全，顾全大局，让这场烈火越烧越猛，越烧越久，而且越烧越狠，最终烧到了他自己的头上，他自己也被烧得体无完肤啊，对不对？连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晚年都专门说了一句，周恩来曲折而死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周恩来的这种两面角色，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扮演过？就是说当年那些在金水桥边山呼万岁连鞋都挤掉的那些人，他有没有扮演煽风点火者？恐怕是有的吧。而最后这场烈火烧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什么？这不就是应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吗？对不对？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知道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6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两位革命导师的话，看来是颇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因为这些人是主要的点火者，他们对这场熊熊大火的燃烧啊，以及它的开始燃烧，那是心知肚明的。人家留下的这些公开资料，可惜我们这些人忙于生计，根本就不注意。所以当这场大火再度烧起来的时候，你就别怪这火苗子燎到你的眉头，对吧？人家告诉你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周恩来为什么要营救彭真？包括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问周恩来，对吧？昨天我们讲到，前天我们讲到了，哎，你这个有什么感觉没有啊？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表示没感觉。 毛泽东非常生气啊。毛泽东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这是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里边转引毛泽东与康生等人的谈话，时间是1966年3月20号。毛泽东专门点了周恩来的名字，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这些人当中包括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啊，包括资产阶级学阀，当然也包括彭真。毛泽东说这样的重话，周恩来听不到吗？或者说毛泽东在说出这样重话之前，周恩来不知道自己说的所谓我没有感觉会引动老大的震怒吗？他当然知道，否则他就不是周恩来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里边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周恩来的特质是这个人的直两啊，直两用中，就是始终保持那种中庸之道，知道吧？这种中庸之道啊，实际上从骨子里讲就属于更高级的，比彭真更高级的两边下注。这种走钢丝啊，如果不是老江湖，那极有可能就掉下来摔个粉碎。只有周恩来老于此道，精于此道。他之所以一开始当毛泽东问他的时候他没有急于表态，他在观察，因为他知道，他非常清楚彭真啊与毛泽东之间最根本的冲突的原因症结就在江青身上。这里啊，我们举一个彭真传里边给出的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当毛泽东问这个彭真呢，以及问周恩来的时候啊，周恩来不是讲这个没感觉吗？哎，这里边还有一句话是周恩来问彭真的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在周恩来回答毛泽东谈话之后，周恩来专门找了彭真，说当初这个上海的沪剧啊《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讲一讲。彭真呢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啊跟周恩来说了，而且万里，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万里作证，他说彭真同志当时交代了，沪剧可以在咱们北京演多少场都可以。周恩来一听就愣了，他就问彭真，他说那你为什么在会上不回答主席呢？彭真说了一句话，彭真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彭真传里原文记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明什么？说明当彭真已经被毛泽东锁定为主要打倒对象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一颗耿耿忠心呢，就是连给自己剖白解释的权利都放弃了，因为那样的话会给毛泽东留下一个顶撞的恶劣印象。这个人忠心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看齐意识啊，知道吗？这个我爱我家为什么大家我经常提醒大家要看五遍，那里边那个富明老人呢，那个离休老干部，他有一句名言呢，跟老人有什么可争的啊，老人不高兴你就错了嘛，听到了吧？这就是我们中国千百年来强调的忠顺。那《红楼梦》里边有一位王爷不就叫忠顺王爷吗？对吧？不光要忠还要顺，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顺比中更重要。林彪都总结啊，大庸大顺呢、对吧？拥戴顺从，这个才叫忠，这个才叫看齐。所以大家看一下，彭真是这样一个人啊，对吧？那真的可以说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啊。周恩来瞬间就沉默了，周恩来的沉默就是他这一保押对了。彭真还是铁粉。那么等到毛泽东通过康生把这个周啊同这些人接触要注意啊等等这个话散出去之后，周恩来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毛泽东与彭真之间已经不存在所谓江青问题了，而是毛泽东要用彭真开刀祭旗了。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周恩来很快以彭真专案组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中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案，就是如何处理彭真的方案。这个我前面的这个节目里已经讲了，这个方案江青看到以后大吃一惊啊，连伟大领袖看完以后都倒吸一口凉气啊，恩来不愧是恩来啊，啊，确实是行家里手啊，这一刀就扎到这个软肋上了。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啊，周恩来又去营救彭真呢？仍然是围着毛泽东、江青的二人转，以毛泽东、江青的意志马首是瞻呢。因为这一次运动发动的重点不是在彭真身上，而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吧？真正的是要打倒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头子，而且清洗掉以这个头子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所以彭真不过是个导火索，这个人是要留下活口的。而且周恩来始终认为毛泽东对彭真一定会念念不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